好，我们在56回要继续看这个才14岁左右的探春啊，怎么样去接管王熙凤的这个管理家务的一些工作，而表现出她非常精彩的这个才能。我们在55回的结尾就已经看到探春表现出来的这种才能之后，王熙凤对她有一种赞美，而同时曹雪芹也在借这个机会让大家看到贾府、荣国府他们管理家务的困难。而这个困难在于这么庞大的家族，而且累积了好几代的富贵，所以整个在官场上的这种排场大概都有一种积习。所以基本上我们知道，一个做官的人如果以公务的薪水来讲其实没有多少，可是你在打点所有这种官场的排场跟应酬的时候，这个花费是不得了的。尤其是等于家族庞大了之后，每个地方多一些，加起来就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因此我们就看到累积出王熙凤对于她自己作为管理上为难的某一种诉苦啊。我们平常不可能听到王熙凤去诉苦，因为这个人很好强，她也觉得她在管理上的一些小的细节她不会让外人知道。可是因为探春这个事情，所以她跟平儿私下两个人在聊天，就讲说这个家务多难做，所以她也有一点私心，是说这个探春是这个家族可能唯一可以将来负责管理的。也因此他就讲说，这个宝玉根本心就不在这里，所以宝玉根本不会想到说他的家族可能收支不平衡啊这些问题，因为他是一个阔少爷。然后又讲到薛宝钗，就说他这个事不关己莫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就是宝钗绝对聪明，可是宝钗因为不愿意得罪人，所以他什么事都假装不知道。那黛玉是说像一个美人灯似的，吹一吹就要灭掉了，所以也根本就不可能来做管理家务的事情。所以算来算去，他觉得唯一可以替代他把这个家族的管理维系下去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探春。那同时他也想说，由于这些年他管理上得罪了很多人，所有的家族里的佣人都恨这个王熙凤啊，因为你管理太严，以后底下的人都觉得没有油水可捞，或者没有办法偷懒，所以都恨王熙凤。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机会借着把这件事情转到探春身上，他觉得也是一个好事，就是他可以抽身了啊。因为就让我们感觉到王熙凤，除了我们一直觉得他这个人喜欢抓权啊，有他个性上的问题之外，还有一部分是他如果不抓权，这个家族也真的没有人管。所以他觉得这个时候抽身这件事情，就是也许可以让事情落在探春的身上，而他慢慢脱离一下这个太过为难的这个角色。所以就跟平儿在那边商量，然后说等一下吃完饭，那探春还要找你去，所以有几个事情想要兴利除弊啊，就是除掉弊害，能够兴盛一些有利的事情，就是我们所说的产业。就是《红楼梦》，大家都觉得他在讲风花雪月，这些十几岁的男孩女孩们爱美写诗，好像都是不务生产的。可是56回特别看到，其实探春有她的聪明，而这个聪明绝对是我们今天说产业角度的聪明。所谓的产业是说一个东西可以生产，一个物质的东西，我们除了在欣赏它，认为它是一个美的东西以外，它也是一个可以变成产业利益的一个东西。那这两个部分我们现在常常觉得是冲突的，所以常常有人说哎，会不会我们今天好高科技的产业他们是这个利润最高的行业，所以他们毫无人文毫无美可言，那或者说在搞艺术的朋友都穷得要死，穷途潦倒。我想这两件事情上，我们世俗上都觉得它是如此，可是也许看了56回我们发现它不见得这么冲突。就特别在探春这个管理的时间当中，他发现他们所住的大观园不只是一个美丽的园林，同时如果想要生产，它也是一个可以生产的一个机会。所以他就把这个园林规划出来，变成一个水果花朵所有的这些收成可以变成收入的一个方法。当然也许大家觉得这个收入其实有限，或者说荣国府在他富豪极盛的时代根本看不起这一点点钱， 那可是后来他们几个人在讨论的时候说，哎，这样子一年大概有多少收入，宝钗就说，你知道这个收入大概田地都可以买好几甲。你听到也吓一跳，就说原来贾府随随便便只要你有一个产业的头脑跟观念，其实他就可以有很多的收入。而这里面的的确确是因为宝钗是唯一有这个观念的，因为我们说到宝钗父亲过世了，所以薛宝钗他要管理家里面的财产，所以他们一定有田地，他们一定在城市里面有好几条街的当铺啊商店是他们的，所以他知道这个产业的问题。所以《红楼梦》里面十二金钗里，恐怕真正有产业观念的其实是宝钗。其实王熙凤是在管，可是宝钗是真正握有他们家族薛家的所有的田产跟这些店铺的生意买卖的啊，他是真的有产业观念。所以探春比他们年龄都小，他也在这边开始学习说，我怎么样应该有一个产业的观念。所以我希望也许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看《红楼梦》的十二金钗，就是他们大概不是我们想象到整天只是风花雪月，他们其实是一些极其聪明的女性。而如果今天在今天的话，我相信大概都进到高科技电子领域去了啊，就是绝对是一流的这些人才。所以五十六回我们就看到，一开始就是吃完饭以后，这个平儿就跑去找探春了。找了探春以后，探春就跟他说，我其实没有什么事情找你来，那最主要我想这个家族有很多花费是叠床架屋。叠床架屋就是说这个开销在这边已经有一个项目了，到另外又变成一个项目。就像刚才我们提到，在五十六回有一个人来申请贾环跟贾兰他们上学的点心费，那探春就觉得这个点心费不是他们每个月已经有月钱吗？他们每个月月钱就是给他们零花的，那你上学还是在零花，那为什么这个零花钱上学又特别有一个叫做点心费这个东西出来？他就觉得重叠了，所以他就开始追问一件事。他说，比如说我自己，那探春是一个女孩子，他说每个月我会领到二两的月钱，同时这个月钱就是让我可能置办衣服啊化妆品啊这些东西，可是另外我又有二两是化妆的费用的，买脂粉这种胭脂啊粉。那更大的问题是因为这些小姐根本不能出去，她也不能跑到一个什么大圆白去一个一个精品店去买这些挑这些口红啊胭脂，所以都是交给买办出去一起买回来的，每个月就把这些所有女孩子要用的头油啊化妆品全部一起买来。可是我们知道这种买办一方面中间有很多的勾结，另外一方面化妆品是一个非常私密的东西，我觉得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癖好，就是说什么样用什么样的香水，什么样的胭脂，什么样的口红，什么样的睫毛膏，我相信女性对这个东西其实有她自己贴身的一种很私密的感情在里面。所以你整个一买来然后发啊，你用这个，你用这是你的，这是她的，就这样分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没有意思了。我从来不相信林黛玉用的粉是跟大家一样的，就是她这里面一定有她自己的一个兴趣啊。等到有一天你看到平儿到这个宝玉房里的时候，就是袭人跟晴雯他们用的粉是用茉莉花晒干以后磨出来加一点点的硝做出来的香粉，所以其实他们当时很多粉有非常手工做出来的精品，那在今天恐怕名牌都不一定比得上的。那因为这些小姐他们在美学上有她的讲究，包括嗅觉的气味，包括色泽匀不匀，他们很讲究，所以那些买办买来大批大批蹲买的那些东西其实他们从来没有用，就在那边乱丢乱扔。那探春就觉得这是叠床架屋而且浪费，那他就觉得可不可能改革。所以我们看到平儿是最有趣，平儿永远说啊，我们王熙凤二奶奶早都想到了，只是因为忙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他就是特别助理的身份，特别助理的身份绝对不能说你的主人不好，这个总经理没有想到，他说我们早就想到了，只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所以如何，那就鼓励他说那我们现在就办就照办。所以等一下你会看到，我觉得探春的心力除弊是从他自身的认识开始的， 其实很多的产业也是如此，就是作为一个小姐，她自己身上有很多的花费，她就从花费开始想起。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思考的开始，然后再想到它周边，因为你要它一下想到大的东西，其实也很空泛。好，接下来他就问说，过年的时候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去过一个管家的家里，这个管家叫赖大，还记得吗？赖大因为他的儿子做官了，赖大本来是他们家的奴才，可是赖大因为做了很多年的管家，好几代，然后最后赖大的孙子就做了官了，那当然也是靠着贾家的机会做了官，所以赖大家就在家里请客，请了贾母什么去看戏啊，喝酒。好，探春就做客的同时就注意到说，哎，这个赖大是我们家的管家，身份比贾家要低很多，可是他们的花园这么漂亮，然后就问他们说，你们花园怎么管理这么好？那在这个荣国府大观园里面，可能一片竹子倒了半天也没人管，那个笋拼命的冒也没有人去整理。他就问赖大，那赖大他们家，因为他们不是贾府这种富豪之家，他们是管家出身的，所以他说，我们这个园子每一个花园每一个地方的树木水果都是包给外面的。那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说就有人管理了，因为那个笋一直冒你很讨厌它，可它挖起来它就是卖钱的东西，所以有人可以到市场上把笋卖了有收入，同时这一片竹林也就管理好了。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界的东西，你不去收割它其实反而不能生发，有很多的植物是你越要收它 越生发的好的。好，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产业的观念了。那探春听了以后就留心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探春还没有管家，可是他已经在留心说，奇怪，人家这么小小一个花园比我们小这么多，收入这么多，那我们那么大一个花园竟然荒废在那里，那不但是荒废，而且到最后出问题，就是比如说那个荷花残败了，好，大家去写诗，觉得留得残荷听雨声也很美，可是久了以后那个荷花整个纠缠在泥塘里面，第二年的荷花其实是发得不好的，因为你没有人整理，或者说这个荷塘里面的鱼繁殖到一个程度你也要收获，不然那些鱼也不能再繁殖了，所以他就会想到。那我想跟大家提到说，这个其实就是农业时代的产业，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今天我们高科技啊这个东西，可是探春已经想到产业的问题。那产业我们注意一下，不只是我们所认为的一个单纯牟利，产业也是一种自然界的管理啊，自然界的管理。所以现在很多人提到比如说伐木造林，它是一种产业，可是在整个伐木造林里面，山坡的林相，比如说我们到日本它做得非常非常好，就是多久这些树木要砍伐，因为拿来做东西，可是它是怎么间隔去砍伐的，它有一定的规矩的，然后这一段它比如说间隔多远，这棵树砍伐了之后要间隔多远再种新的苗，因为跟阳光有关，跟林相整个都有关。所以到日本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山坡里面的林木长得特别特别漂亮，可是是因为它已经纳入到产业的系统它才如此。那我们现在常常到一个风景区，你可以看到某一个年代收割苹果跟梨树的现在一片荒山，那这里面就是没有产业观念，没有产业观念其实也就是没有国土观念，那国土也就破坏掉。好，所以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到在这一个五十六回小小的一段，其实探春讲的东西你常常会有一种感慨说，其实是在治国，就是这些小女孩她们在讲治园林，可是大处来讲她也就是治国的东西，可是治国在小时候没有这种训练，有一天她真的也无法治国，就是其实国土的规划跟这个的规划是一样的，就是你怎么去运用啊，你怎么去利用，而不是说好这一阵子种苹果梨树因为有利润，全部树木都砍掉然后种梨树苹果，一阵子全部是槟榔，一阵子全部是茶，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土石流，你所有的水土无法保持，你也没有计划。那如果有一个部会叫做经济部，它是要规划这个东西的，而不是说任着民间为了利益可以竭泽而渔啊。我们说竭泽而渔是把水全部抽干把鱼全部抓了，大家好过瘾啊，鱼都抓光了，可是没有第二次了，所以抓鱼是不能竭泽的，不能把水弄光的，因为你还要留后面的种子。那这是自古以来农业时代产业就有这样的概念，那探春讲的 其实等一下你就会发现，他希望这个园子能够做这样的管理。所以我特别强调的是说，它可能是经济，它也是美学。这是一般人常常不会想到说，其实经济跟美学是在一起的，就是这个园林其实已经有了荒废颓败的感觉，因为这些姐姐妹妹就在里面写诗，可是荷花没有人整理，荷塘没有人整理，竹林没有人整理，所有的东西开始出问题。那么所以他其实觉得赖大家的园林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刺激跟感触，说人家小门小户的园子都有收成，而且能够把花园管得这么好，那比好像比他们大观园的花还要好，因为有人整理啊，有人管理的这些问题在里面。所以我想这些部分其实讲到探春在心力除弊啊，就也看到曹雪芹这个作者其实不像我们外传大家认为他只是一位风花雪月，他其实有很多理念很多看法。这个怀才不遇的人，他在清代的初年的盛世，他有很多的感慨，也感觉到说他其实有他治世的才能啊，只是也许他刚好生在那样的一个家族，抄家之后陷入到一个没落这个状况。所以我不太赞成一般人只把《红楼梦》当成是一个风花雪月好像消闲的书，它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反省，对管理，对产业，对做人处事啊，甚至政治治国恐怕都在这里面。那今天我们常会觉得整个政治上刚好最缺的就是人文这一部分，所以往往会觉得说大家分得太清楚，说啊，读《红楼梦》那就是文学系的事，可是绝对不是，可能是经济系的事，可能是政治系的事，可能更是法律系的事。不然的话，纯粹的法律出身，到最后大概出大问题。你会看到所有人文的厚度没有了，啊，这个厚度没有。所以因此我会觉得，有时候我们看文学的东西会太窄化，啊，我一直觉得人文并不只在文学，人文也并不只在文化。人文讲的是说以人为主的一种关心，应该是在医学科学里都有的才叫做人文。那现在我最反对的是大家常常把科技跟美分开，说我们科技要重视美了。那如果不重视美，大概本来也就不是科技。我们可以看到最明显就在达文西的身上，科技跟美从来不是分开的啊，他一向是用美在对待科技，他也用科技在对待美，在他的世界从来这两个东西并没有分离。那么所以因此很多人在提醒说21世纪将是达文西的世纪，是说科技跟美大概不会分开，科学跟美也不会分开，因为它统合在人文的这个结构上。所以也许等了500年我们才恍然大悟，达文西本身才是作品，他同时可以在科技的领域是流体力学之父，是飞行理论之父，最早发明了潜水艇，解剖学之父，可同时他是大画家，他并不冲突。那其实我的感觉是说，每一个成长的孩子都是一个达文西，往往是教育体制最后使他变成不可能做达文西，因为他必须选择科系啊，他只要一分组，他其实达文西的可能就消失了。那这个时候是教育体制要检讨说，为什么我们在分组里没有保有他人文的整体 观察，或者说在他分组之前他人文的厚度已经先具备了，所以他不管走向医学，走向科技，走向经济电子，他人文的厚度是一样的。那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可能是我们今天看到探春精彩的原因，就是看他平常在诗社里面写诗啊玩啊，就是在风花雪月，可是所有的风花雪月最后都可以变成他的产业概念。那这才是我觉得真正讲到人文的一个统合。好，我们回到文本，大家看一下说平儿这个陪着王熙凤吃了饭，然后就服侍王熙凤灌寿毕啊，灌是沐浴洗脸漱口啊，漱完口然后他才到探春出来。所以特别注意一下，《红楼梦》里面永远告诉你这个人的分寸。王熙凤跟平儿这么好，说现在没有人，我们两个私下一起吃饭吧， 因为在公共公领域，王熙凤跟平儿不能一起吃饭，因为平儿是她的丫头，是服侍她的。那王熙凤跟她又很亲，所以这种关系很特别。我觉得现在我们不容易了解，就是古代崔莺莺旁边一定有一个红娘，啊，杜丽娘旁边一定有一个这个春香。就其实这种小姐跟丫头是一起长大的，两个人吃也一起吃，睡也一起睡，可是身份上又是小姐跟丫头。然后这个小姐往往什么事情都不敢做，因为家教太严，然后这个丫头就会给她很多性教育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会发现都是带着小姐去玩的都是春香跟红娘，把张君瑞带进来跟小姐上床的也是红娘，所以很好玩。你就会发现说，哎，古代这个小姐跟丫头的关系非常特殊，其实他们是闺房的密友，那小姐什么话也只能跟这个丫头能够谈。那所以我们看到王熙凤说，哎，现在没有人了，我们两个一起吃饭。可是在第五回结尾的时候，大家如果细心看注意一下，平儿吃饭的时候是一个脚盘席在炕上，另外一个脚是立在炕外，表示说我还是站着，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说你王熙凤看得起我，让我跟你一起吃饭，可是我一个脚盘在炕上，另外一个脚是立在炕外，所以他还是不敢就大辣辣就坐下来就吃饭。那么这里面都在讲身份，因为他自己对身份上他会觉得我不能逾越，所以我跟你吃完饭以后，我先帮你倒洗脸水漱口，然后我才走，我清楚我不是客人，所以吃完饭那我就走了啊。他服侍他灌漱毕，然后才往探春出来。下面这段写的极有趣啊，大家看《红楼梦》最容易忽略，就是院中极静，安安静静的，只有几个丫鬟婆子在窗外听候。有没有发现管理已经完全上轨道了？所以上一回记不记得五十六回惊涛骇浪，那个赵姨娘也来吵架闹啊哭啊什么，然后现在院中极静。所以我刚才提到是说，也许一个管理有了秩序以后，其实你不要大呼小叫的，你就可以安安静静，然后平儿走进来就院中极静，所有的丫鬟婆子在外听候，表示人这么多可是不吵啊，人这么多不吵。坏的管理就人很少就吵得乱七八糟，那好的管理就是人再多安安静静，因为有秩序已经有规矩了。那平儿就进到厅中，就看到李纨、宝钗、探春姐妹三人就议论家务，就在讨论闲聊。那说过年的时候到了赖大家，那赖大他们的管家来请吃酒，那他里面花园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是后话啊，因为等一下就会讲到说，哎，这个赖大家的花园如何如何。现在，这个探春看到平儿来了，探春就命他脚踏上坐了。啊，这些东西都要小细节，可是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们现在都不太容易读懂啊，尤其年轻一辈，就是为什么平儿进来以后，探春就说啊，你在脚踏上坐了。我们今天朋友来，你不太会说，哎，你在我脚踏上坐了这样。那这里面其实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说平儿很亲，因为很亲，我们知道以前那种太师椅啊，很高的，你如果坐上去的话，尤其探春这种十四岁的女孩子，两个脚是吊在那里的，所以她一定有一个脚踏，就是脚凳这个东西。所以过去的家具我们不太了解，我记得我们以前常常跑人家那个八仙桌旁边太师椅一坐，说哎呀很不舒服，那两个脚吊在那里，其实应该是放在脚踏上，脚是应该放在脚踏上的。那所以他就说你坐在脚踏上，因为这样比较贴近，有一种亲切的关系。第二个是身份，因为你真的搬椅子来要平儿坐，他也不敢坐啊，因为刚才讲过他是丫头。所以探春在这里在公领域的地方，我跟平儿再亲，我也只能让他在脚踏上坐了。照理讲平儿是站在那里的，通常如果他是处理事情，他就站在那边听命令，他根本不可能坐下来，可是因为特别亲，所以让他脚踏上坐了啊，就是贴近一点好谈话，就坐在脚踏上。那探春就跟他说，我想的事不是为别的，我想着我们一个月有二两月银啊，就是我们每一个女孩子每个月有二两的薪水。好，我们注意一下红楼梦里面这些女孩子，她们吃的穿的都有工费，二两银子等于零花， 可是其实我也很同情他们，二两银子不知道花到哪里去，因为他根本不能出门的，不像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去买百货公司，我们又可以去什么电影院看电影，他们根本不太能出去。其实那个二两银子，记不记得探春有一次就拜托宝玉说，你帮我拿出去买一些小玩意儿来，因为他觉得宝玉那个男孩子玩的小玩具很好玩啊，就是在前面很前面的时候，大概他才十二岁，他就拜托宝玉，因为宝玉可以出去，就买些那些小玩意儿过来。所以他们这些零钱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大概就是让他们有时候偶然赏给下人，就过生日啊什么，给佣人做赏钱的。然后丫头们又另外有月钱，不止探春有二两，探春底下有几个丫头，每一个丫头都有月钱。记不记得宝玉房里面，宝玉的袭人、晴雯、秋雯、麝月，他们大概都有钱。那袭人后来加到几乎是四两啊，四两银子。那其他人大概都是二两，然后小丫头大概都有一两，所以丫头也有钱。他说前天又有人要回啊，跟我回报说，我们一个月所用的头油脂粉，就是洗发精啊，这种擦头发的油啊，还有胭脂啊，还有粉花粉啊，每个人又有二两。好，他就觉得这个叫做化妆费，对不对？那会觉得既然有月钱了，那这个月钱不是应该包含了化妆费，怎么又另外又开列一个项目又叫做化妆费？有点像刚才说上课贾环他们已经有学费了，怎么又来了一个什么点心费、文具费，又叠床架屋？他说这个跟刚才上学的事情一样，重重叠叠，事情虽然小，钱也有限，看起来却不妥当啊。这个不妥当意思说，因为这个家族太大，这个家族大到几百口人，那每一个人都多出这个，加起来就不得了。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企业管理的观念，因为如果说我是一个人，我多花一点少花一点其实没什么了不起，或者如果我们只有两三个的一个小家庭，可是如果是一个大到这么大的家族跟企业的话，每一个人重叠二两，你就算得出来大概重叠了多少。好，那个花费就是不得了，而且每个月可能就是几百两银子，那一年累积下来又是一个大数目，所以他会觉得这是不妥当的。他说你奶奶啊，就是王熙凤，怎么没有想到这个啊？就有一点质问说，你们怎么没有想到？那平儿就说，这有个缘故啊。他说姑娘们所用的这些东西自然是该有分利的，每个月买办买了，然后会女人们各房交给他们收管。好，这里意思是说，因为小姐们是不能出门的，所以有专门的买办，好，包给资生堂，那他们来总共说我们家里面有多少女人，需要多少的头油脂粉啊，这些洗发精这些东西全部买办弄来，然后交给各房的女人，然后各房的女人再发下去给小姐给丫头，就是一起来置办的。所以这里面有一点像，我觉得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最大的感叹就是，我觉得哎，怎么那么奇怪？我说这些小姐们所谓十二金钗，应该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我绝对不相信李纨用的粉是会跟林黛玉一样，因为他们个性根本不同。因为我们特别强调说，化妆品是非常私密的东西，它甚至有自己身体的记忆在里面。我们不要讲女孩子，现在连讲究的男孩子，你都知道他刮胡子的水都不一样，那个古龙水哪一个用的是 SMRK， 哪一个用什么，你大概闻一闻你就知道，因为他有他的性格在里面。有些人就是里面含甜味，比较细致，有些就是比较尤加利树的那种或者佛手柑的，它是不太一样的啊。就是现在其实我觉得跟身体记忆有关的东西其实都很细啊，非常细。那大概一个社会讲究了以后，第一个会改变的常常是跟身体有关，比如精油啊、肥皂啊什么这种东西，它就会特别细，常常会强调，哎，我跟另外一个人不同，他身上有一个记忆在这里。所以你这种像军队管理一样，买了一大堆头油，然后大家用全部一样的东西，我相信这些小姐大概都吃不消。所以这些东西等于其实是一个浪费啊。他说这些东西就是预备姑娘们使用，那没有一个人，我们天天个人拿着钱找人买胭脂买粉的啊。平儿的意思说，如果你每一个人自己去买胭脂买粉好像也不对，所以外头买办就总领了去啊。这个买办来了，每个月他就把钱全部领去，然后按月到各房去交给我们用。那姑娘们的 每个月这二两，原来不是为了买这些东西，是为了一时当家奶奶太太不在家，或者不得闲，姑娘们偶然一时要几个钱来花，省得找人去，这是恐怕姑娘受了委屈。好，所以意思说化妆费是化妆费，这个二两是零用钱，就怕说万一申请钱申请不到的时候，你至少有一点点啊私房钱。可是下面平儿就讲了，平儿很务实的说，如今我冷眼看啊，就是我在旁边观察各房里的姑娘，各门的姐妹都是现拿钱买这些东西的，竟有了一半。好，意思说我看一看现在所有的女孩子里面，有一半不用那个买办的买来的头油脂粉，都是自己拿钱又去另外买的。好，这一半就是高手，那有一半是糊里糊涂，反正别人用什么粉我就用什么粉，别人用什么洗发精我就用什么洗发精，可是有一半的人是讲究的啊，意思是说那个洗发精不对，你头发洗起来不舒服的，所以他就是要讲究一点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说 有一半他就是讲究，他就不用这个，他就是自己拿钱现买。那我就疑惑，是不是买办脱了空，就是买办拿了钱没有把东西交货，或者迟了，就是买送来的东西太久了，或者要不然就是买的不是正经货。好，不管是哪一种，可是我们看到化妆品交到买办总领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东西太私密啊，太私密。有些东西大家大伙大锅饭无所谓，那化妆品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一个讲究的东西，那你还用这种方法大概就不太对了。所以他说弄些使不得的东西来搪塞啊，就是拿过来以后粉也不像粉，油也不像油的，最后大家也不能够用。那探春李纨就笑了啊，你也留心看出来了。所以有没有发现这几个女孩子谈的第一个是他们自己身边最关心的事，就是原来你也发现，其实我们早都发现，就是他们大家都发现这个问题，可是不晓得怎么办啊，不晓得怎么去管。他说脱空是没有的，说这些买办倒没有这么大胆，拿了钱最后不交货，这个倒是没有的。那只是迟了些日子啊，就是有时候会晚一些，催急了就不知道哪里弄了那些平常的东西啊。这四个字是重要的啊，平常东西，就是说不是讲究的。因为贾府的这些女孩子化妆品都极讲究，我们看到宝玉有一次跟晴雯讲那个胭脂是怎么做出来，你看到你会吓一跳，把那些玫瑰花瓣一层一层一层晒干，然后用蒸出来，然后去吹掉上面的残渣，最后叠出来的东西啊，就是那个胭脂膏子。他说他就跟晴雯说，你只要点一点点，然后揉一揉，粘在嘴唇尖上就是口红，然后你把它揉搓了以后拍脸就够了，就腮红也有了。宝玉在教平儿怎么用胭脂这件事情，你才知道那个胭脂是这么细致的。然后那个挑那个胭脂是用那个玉兰花的花蒂来挑的啊，玉兰花花蒂。所以我想真的是比现在名牌讲究，因为现在名牌至少它还有一个量产，可是过去它手工制作的这个东西绝对是艺术品，来供某几个少部分的这些贵族的女孩子在用，所以她讲究到这种程度。好，所以她才说那些平常东西我们怎么会去用它啊？使不得，根本用不上，那依然还是要现买，最后只好再花钱再去买，那就用这二两银子，那另外叫别人的奶妈或者兄弟哥哥儿子买了来，就是可以出门的人买了来，那才能够用。那如果使了关中的人买去，照旧还是那个样子。意思说你找这种公家机关去做这个化妆品的购买，买来东西都一样。这里面其实现在我们碰到一个问题，我很多的朋友因为在做建筑，就是说我们公家 官方政府有一个最低标的观念，他们就告诉我说，你最低标你永远没有办法买到好东西。所以他说这个社会最后建筑越来越丑，所有东西越来越坏，其实是因为那个最低标。因为大家进那个最低标的时候，其实根本已经是，他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我看到那个低标标到我就知道他一定是偷工减料，因为他说你合理来做这个房子不可能在那个价钱做出来，可是大家为了进那个标，最后就是进就用这个方法。所以现在西方有很多国家比较先进的国家，它不叫最低标，叫合理标，就是我定出一个合理标，然后谁最接近这个，所以你低了也没有用，你最低表示你粗制滥造。所以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为难的部分。所以李纨他们在讲说，你拿钱给官方这些人去买，到最后买来的东西还是不能用的， 所以这些化妆品买来以后，其实也到时候丢在那边，没有人要用，他宁可不化妆，对不对？他怎么会用去用那个烂的这些化妆品去把脸都搞坏掉？他根本不可能去用啊。那好，他就说，关中的人买去照旧是那个样子啊，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法子，是铺子里坏了的不要了，他们都弄了来，单预备给我们的。那我觉得这里面也未必这么坏了，就他们就在猜测是不是那个铺子里那个化妆品都过期了，都已经不好了才就给我们。那其实是说这些人根本大概不懂这个东西，因为这些买办是男的，然后粗粗鲁鲁的底下的人，他也不知道那个东西的细致性，他哪里像宝玉还用玉兰花去挑那个胭脂，所以他们其实你叫他去买他也不懂。好，我的意思是说，今天我们看到产业里面的精品，其实也要学习你才会懂啊，你不可能一下你就懂什么叫做精品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个东西贵。那不要讲别的，我们就讲酒也是一样。大概早几年你去中国大陆，你看到那个官方喝酒的时候，你就会吓一跳，每个人前面都五个酒杯，啤酒加这个什么塞外老窖，然后再加红酒再加白酒，全世界没有这样喝酒的。可是它就是排场，就五个杯子，然后各种酒就放在一起。可是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钱真是浪费到极点，因为你真正懂得一点点喝酒，你都不会把这几种酒一起喝，可是他们就是一起倒出来了，不管你喝或者不喝。那么所以他这里面就觉得，我觉得产业当没有人文的时候其实是糟蹋产业啊，就是人文绝对是精致的，可是我们都认为人文的精致会贵，可是殊不知它也是不浪费，它反而有一种细腻跟讲究，而不是粗糙的弄了一大堆东西。所以我会觉得人文会使一个人懂得品味，它东西少可是精致，没有人文是吃到饱，东西多得不得了，可是到最后其实是伤了胃口，它并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今天很多的地方在讲美会变成一个竞争力，是因为它要提高，它要把产业的这个精致性把它提高，也把人的品味慢慢慢慢提高起来。你到真正讲究吃的人家里面去，你绝对不会看到大鱼大肉的，它也许就是细腻的不得了啊。《红楼梦》就看得最明显，大家还记得那个茄鲞那一道菜，就是吃茄子，可是可以做到精致到那个样子。好，所以它不多，它反而产生了一个讲究啊。平儿就笑着说，买办买的是那样的，他们买了好的来，外办岂肯跟他散开交，又说他使坏心要夺着外办，所以他们也只得如此啊，宁可得罪了主子，不可得罪了外头办事的人，就是买办做事情本来就是如此。那姑娘们只得使奶妈们，他们也就不敢说闲话了。那探春就讲说，因此我心里不自在，钱费两起，就说我们每个月花在买化妆品的钱总共有两项，就是已经有人买了，我们还要再花钱再去买，就是叫做钱费两起，可是东西又白值一半。这样可以了解，因为买办买来的头油脂粉根本不能用，又丢掉了一半，有没有发现这就是浪费？所以探春已经从产业的角度是说，这才叫做浪费。买贵东西好东西好好用其实不是浪费啊，其实不是浪费，买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最后不能用，它才叫做浪费。所以我想这里面我们就会常常看到现在很多公款所用大概就是如此，常常你会看到那个建筑空间大大空间不能用，一大堆的设备弄来最后不能用啊。我们去评鉴一个大学里面的表演空间，你就啼笑皆非，因为他说他买了世界上最贵最贵的什么灯光，就灯光一打出来全部往台下照，没有办法照舞台的，就是连装的人都是外行，那你就不敢想象。可是全部拆掉就是重做，有的时候是音响发生问题全部重做，那么这种事情已经发生太多太多了。所以每次读到探春这句话你就有感而发，就说钱费两起，东西白值一半，钱多花一倍，东西就浪费了一半啊，所以如果他交到对的人手上，真正精致贵反而是好的。 所以那个最低标最后常常是害人的，因为最低标产生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在台湾有很多围标绑标，最低标它只争我标到啊，比如说我们知道中部的有些大的国家的管标到的人到最后并没有去做那个工程，他转包给底下十个小包商。所以当我赶到现场去看，他们说所有的通风管道空调管道被灌了水泥，我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是两个包商没有协调，所以就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可以把一个管的开幕从三月延到六月，因为要把那些水泥再打掉再重新弄。可是这种事情层出不穷层出不穷，那所以不能想象啊。可是从小处来看，就是探春讲的前废两起，东西白纸一半啊，其实产生了一个最大的浪费，其实管理上不够好啊，反而没有办法真正做出好东西。算起来废了两折子钱，不如把买办这一份子免了吧啊，就是不要再交给他们去，因为买了东西来又没有用，那干嘛要让他们去花这个钱。那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好，刚才就讲说我们已经省了这个化妆品费，下面说过年的时候我们到赖大家去了，你也去了啊，他就问平儿说你也去了对不对，平儿说对我也去了，那我们那天去吃酒席看戏。好，我们不是吃酒席看戏，我们看看人家的花园怎么样。探春就问他，你看看那个小园子比咱们这个大观园如何。好，这探春在考平儿了。平儿说还没有咱们一半大呢，树木花草也少多了啊，就是赖大家因为是一个管家，所以他们的花园不会像红楼梦贾府荣国府的大观园这么讲究啊。那探春说好，我跟他们家的女儿聊天说闲话，谁知道那样一个园子这么小，花木也不多，除了他们自己带的花吃的笋子水果鱼虾之外，一年还有人包了去，年终有200两银子的剩下。好，有没有发现这个就是在讲产业，就所有这些女孩子头上要带花，每一天要吃水果吃笋吃鱼虾，全部是这个园子自己生产的，而且每一年到某一个时候还要结尾让外面人包了去把这些东西做了，然后最后还有200两银子的剩余。所以他已经从产业的观念来看说，那大观园为什么做不到啊，大观园怎么任其荒废到这个样子，没有人管理，然后不能够有生产啊。所以探春就在这里讲到了他的这个观察。他说从那天起我才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好，我们看到探春讲这个话我们当然觉得很好笑，就是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都是值钱的。我相信今天我们的年轻一代大概也不了解这个，可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去买肉买鱼都是用荷叶包的或者芋头叶子包的啊。那我们也知道家里面的旧报纸我们是一捆一捆去卖出去或者换鸡蛋的，就是其实产业的意思说真的每一个物质都有它的功能。我们现在每一天晚上处理垃圾分类一大堆东西丢出去，其实那东西其实它是一个资源也是一个财富，问题说你有没有在转回收。好，所以我相信这里面也是一个环保的概念也是一个回收的概念，就是这些荷叶你可以拿来写诗，可是任其这样荒废下去，他最后刚才提到说他来年他也不能生发。所以如果大家注意台湾所有养荷花的地方，他到秋后他是要收一次的，他要把残败的荷叶收掉，因为你不收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再生发了。好，所以这些部分其实就是探春因为聪明他在观察。那我不晓得，我觉得我们的教育里其实少掉这个东西，我们就是读书读得好得不得了，可是没有真正生活现实的观察，所以到最后不能用。那探春是了不起的，就是他已经观察到原来一个破荷叶一根草都是值钱的。好，你看到宝钗就笑了，宝钗笑着说真正是高粱纨绔之谈。好，因为宝钗管家的，宝钗家里产业很大，所以宝钗知道每一个物质都是值钱的，那当铺里面什么人都会拿东西去当。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小朋友穷了然后没有零用钱要花钱，我们就在马路上挖了一点柏油弄在竹竿上去粘那个树上的蝉知了，夏天不是那个蝉会吱吱这样叫，我们就粘，然后就把那个蝉卖到中药店去，然后就可以去买加冰这样。我就觉得很好玩，就是在某一种生活里其实小孩子很早在学很多的产业， 他自己的生存，那其实也是他的乐趣，好玩的一些东西。那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富有是一个好处了，大家都希望富有，可是富有之后父母大概也都保护孩子保护得很好，所以现在父母常常在那边叹气说，这个小孩子我像他这么大我已经怎么样怎么样，我说问题是你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你没有那么多钱，所以你自己得想办法去创业，那你今天怪他，你没有给他机会，他也没有机会自己想我自己怎么样去玩啊，自己怎么样去发展我自己生活里面的收入的东西。所以宝钗就有点笑他们，所以这里面看出宝钗之所以成熟，是因为宝钗父亲早死以后他在管家，所以他说啊，你今天才讲一个荷叶也要花钱，一个草也要花钱，真正是高粱纨绔之谈。他说你们这些真是养在富贵人家，从来不知民间疾苦。他有点在讽刺探春了，就是你们这些人从来不知道挨饿是怎么回事，不晓得穷困是怎么回事，到最后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财富，因为其实你没有比较啊。他就笑他了，他说你们原是千金小姐啊，不知道这些事，但是你们都念过书试过字的，你也读过书啊，你难道没有读过朱夫子有一篇不自弃的文章吗？不自弃就是任何物质都不应该随便糟蹋，因为任何一个物质都有它一定存在的意义跟价值。那我觉得我很感谢我的童年那个时候社会里面的一个习惯，因为那个时候普遍经济不好，那经济不好所以物质是珍惜的，所以我们衣服穿到破了补，然后到最后不好了，我们现在没有人补衣服了，可是以前会补衣服的，那小孩子很容易袖口啊什么就磨了，那甚至有时候买回来家里先给你补两块很厚的布，这样膝盖的这个前面也是，那妈妈是觉得这个男孩子简直是两天就磨破衣服的，所以先给你补好，然后到这个衣服最不能穿的时候做抹布了，扣子全部剪下来放在瓶子里，因为下次再做衣服这扣子是可以用的，所以从来没有糟蹋跟浪费东西。所以我记忆很深，就是说我相信那是一个教育，而这个教育不是透过学校的哪一个学科的教育，而是生活里面本身就在回收。那今天看到环保的回收很感叹，因为当年没有东西不回收的，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回收，甚至我们看到烧过煤球的煤渣都会拿去，因为那个时候路上大部分没有柏油马路，所以那个水坑我一定拿去填，我的工作就是那个工作，就是把那个煤球夹到那个地方放在那，然后把它铺平，所以那条马路就越来越平。那这里面其实是生活里面很多不自弃，就是说没有一个东西不重要，它最后也影响你对人的看法，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不应该存在的，它有它存在的理由跟价值啊。这个不自弃是在讲物质，这个不自弃也在讲人，所有的生命都不应该自弃，因为它有存在的理由啊。那探春笑着说，哎呀，这些书我们也看过了，虽然也看过，不过是勉人自立啊，就是鼓励大家的，谁想到是真的啊，虚比扶持，他就在那边讲这些话。真的，我们小时候其实常常家里处罚你就跪在那个朱夫子的什么朱子治家格言，什么一粒饭一针线，什么怎么样要如何如何，可是你就觉得那是文章嘛，你不觉得它跟生活有关。所以我觉得生活真正的教育跟读书其实是两回事。所以这几年有时候在加拿大看到他们的环保是从幼稚园做起，我就觉得恐怕比较对，因为它是生活习惯，他们带着幼稚园的朋友在生活里面去做所有的分类，让他习惯本来这些东西就应该如此归类的时候，他的环保跟回收才会做到。如果他只是知道，他行为上不一定可以做到。好，所以我会觉得这里面他在讲说虚比扶持，就是说那些就是读书嘛，所以那个学校考第一名的人常常在行为学上不见得做到，他有时候是分开了啊，啥是分开，他需要另外一个生活上的印证的这个东西。那探春说这些都是虚比扶持啊，虚比扶持就不是务实的话，就是拿来写的漂亮的话哪里都是真的。宝钗说好，连珠子都虚比扶持了，那句句都是有的，你才办了两天的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夫子都看虚了，这样 啊，宝钗就会笑他们。所以这里面也证明宝钗极度成熟啊，宝钗在这些女孩子当中是一个真正对产业有观念的一个啊一个人。那探春就笑着说，你这么一个通人啊，你这么读这么多书这么懂事的人，竟没看见了书。当日姬子曾云，登陆励之场，处运筹之境者，窃尧舜之词，备孔孟之道。好，姬子是曹雪芹假造出来的一个哲学家，我们过去有老子庄子，其实没有姬子啊。那这个姬子就曹雪芹就假造了一个哲学家，可这个话其实我们在儒家的话里常常听到，就是说一个人整天讲利益讲权力，陆利就权力跟利益，整天在那边讲谋划的人，常常就会背弃尧舜孔孟之道。因为尧舜孔孟是讲圣王啊，是在讲圣王之道的，是在讲心性的修养的。所以这个真正讲这种经济的讲权力跟财富的人，常常跟孔孟之道跟尧舜之道会背离。那其实我自己刚才已经讲过，我不赞成这样的说法。我会觉得今天其实儒家讲内圣外王，你向内有一个做圣贤的修养，向外要有一个王天下的一个志向，就是治国的啊，所以他从这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其实是一整套的哲学思考。那我们今天是把它断开了，那这个断开使得我们今天比如说在我们在学术的系统里面的人，常常出去什么产业的事情都不知道，它变成一个断离。那事实上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未必一定冲突，甚至我们看到西方的文艺复兴时代，所有登陆利之场的这些大企业家其实是推动文化的高手，就 Medici 这些家族，所以登陆利之场不见得利欲熏心。所以也许今天我们应该对于这个传统的儒家的某些观念，用一个比较新的方法去诠释，而让它可以能够统合起来。好，宝钗就笑着说，那底下一句呢？探春笑着说，我现在就断章取义，我念出底下一句，我不是自己骂我自己不成这样。那意思说我这几天我已经在做了总经理了，好像我已经忘掉了孔孟之道，忘掉了人性修养啊这些东西。那宝钗就说，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既然可用就值钱。好，其实讲得清清楚楚，可是这句话就是产业啊，就是产业。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说这几个女孩子的不得了，而曹雪芹对他们的佩服也是说，小小年纪而且看起来不管事，可其实他们对天下物质一切东西他们有一个看法。就宝钗说，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既然可用就值钱。好，所以也许产业，什么叫产业？去发现值钱的东西，去发现值钱背后一个东西可以用的条件，这个东西从不可用去创造它可用的条件，就是产业啊，它其实就是一个产业。所以我们想想看，过去大贾这一代的这么多的这种大贾令，这种草也许它就是荒野的草，可是有人发现了它就变成一个产业，它变成院里这一代大大大小小所有的家里都在创造的一个大贾令的做草席，做它曾经在日据时代是台湾最大的产业。可是这个草在荒野当中，也许一般人就觉得没有什么人注意，或者诗人写写诗而已啊。可是注意一下产业，就是说你怎么去发现它的可用啊，它的可用之处，或者说今天还有很多东西我们还没有发现它的可用，很多可用的东西存在在宇宙之间的某些物质当中，比如说某些化学元素，它可能是现在觉得没有用的，可是将来开发出来它可能就可用。好，我们现在讲说所有人抢着的这个核元素的东西，原来在自然当中就存在，它是不可用的，可是今天发现它可用，可用以后它就值钱。那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创造，有没有发现那个创造的意思是说，你必须创造物质的可用性，而不是一天到晚想赚钱。一天到晚想赚钱不见得赚得到钱，因为你并没有聪明去发现物质的可用性。好，所以这句话的了不起说，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既可用便值钱，它有一个逻辑在这里。那难为你是个聪明的人啊，这些政事上竟没经历过，就是你总是在读书，就是国三学生嘛，这个探春考试一直考得好，机测都是第一名，可是未必说明他就一定经历过什么事。就是说因为阅历是另外一种东西，学历是学历，阅历是阅历， 阅历是你真的经过事情，学历是说你高中大学硕士毕业，可是有的人学历很好完全没有阅历啊，那有些人完全没有学历他可以有阅历啊，很多对不对，大家看到很多总裁出来他是没有学历的，可是他阅历够，他就最后他可以走出一条路出来。所以宝钗就在赞美他，如今可惜迟了些啊，就说你今天才开始懂这些东西有点晚了啊，表示宝钗早熟，宝钗很早就已经在这个陆吏之场里面已经混过的。那李纨就说，叫了人家来不说正事，你们两个在那边对讲学问啊。其实你看到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李纨的智商是比宝钗跟探春稍低，我们不要说低很多，他听不懂他们两个在讲什么，他说你们两个在干嘛啊，讲学问，说要讨论正事怎么讲学问。那事实上宝钗说学问就是正事啊，这了不起的一句话，我今天常常想跟我们做官的人说学问就是正事。他们常常觉得说，哎，我要不要文化美容一下，好久没读书了啊！我真的碰到一个做官的人跟我说，我要不要文化美容来听听你的课，我说不用，我说学问是正事，我发现我讲的是宝钗的话。那就是说你做一个官，你为什么不平常就不读书，你会觉得需要美容，那这是有点好笑。那其实我们就会发现，人文本来就是应该在日常生活里去累积的东西，所以有一天你不管去做学问或者做官，你做学问的时候已经在准备那个东西了，而不是分离开来的。所以你做官才开始学做官，大概也真的来不及了。所以本来经济之道、治国治民之道就在学问当中，读书本来就在学这个东西的，现在被分裂开。所以我想恐怕从宝钗的时代到现在两三百年就已经如此，那现在更越发严重啊，这种断裂的这个现象。所以他就纠正这个李纨说，学问中便是正事，此刻小事上用学问，小事越发做高一层了。所以不要看不起小事啊，就说其实在小事上用了学问，他慢慢他就会扩大。所以我跟大家提过说，五十六回我觉得其实在讲治国啊，其实在讲治国。所以你老在那个法律系里混来混去，到最后一治国的时候其实荒掉了，因为治国是另外一套事情，是阅历人文的修养，你没有的话，你光用那几个条文其实你也管不了，然后出尔反尔，老是出现问题。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几个小孩子恐怕蛮高明的啊，就是他们对人生的一些看法。那不拿学问提着就流入世俗去了，这句话讲得真好啊，不拿学问提着就流入世俗了，就是你今天不管在禅官学，平常就不讲学问的话，其实就是世俗，就流向庸俗了。不管做官、企业，甚至大学的学术，恐怕都一样。就禅官学三界，如果都不讲学问，其实也都流入世俗去了。那三人就都是取笑之谈，说笑了一回，仍谈正事。好，探春就回来说，咱们的园子只算比他们多一半，加一倍算，一年就有400两银子的利息。如果此时也出脱生发银子啊，我们也可以开始管理，可以有一些收入，自然小气，不是咱们这样人家行的事。意思说我们这种公侯之家，我们不必像赖大家这种管家，为了这400两银子在那边想破脑筋。他倒是觉得这是一个概念啊，一个对待物质的态度，也是对待自己生命的态度，就回到刚刚讲说不自弃。因为这些东西在糟蹋，其实心里面不安，就是这些破荷叶、这些花果每天掉在地上烂掉没有人管，他觉得是有问题的啊。他说如果派出两个一定的人来，既有许多值钱之物，一味任人作践，似乎暴殄天物啊！暴殄天物，就说这是大自然当中给你的一个财富，你竟然不去用它，你竟然不能好好珍惜它。那他说不如在园子里所有的老妈妈啊，就是这个花园本来就有很多老妈妈在那边当差，他捡出几个老本分老成的，就是老实的认真的那非常实在的人，最好能够知道一点园幼事的，就是懂一点园艺 其实我想这些老妈妈大概都比小姐懂园艺，她们至少知道这个植物啊怎么生长啊，怎么照顾的。那派准他们来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们交租纳税啊。我们不去要求说我们不是那种穷人家说啊，你管了这一棵芭乐树，那每一个月要交给我多少钱？怎么？他们不在意这个东西。可是至少就是问他们一年有没有一些孝敬，就是能够给我们哪些东西。他一则园子有专管之人修理花木，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其实他们还要花人去找园丁管理。那么没有想到说，其实你本身产业就是一个管理，你每一年的收成本身就让这个树木再生发啊。所以他说有专管之人修理花木，自有一年好似一年啊。这是我们刚刚提到说，你越不去管它，花越长不好，水果也长不好。这些东西都是要你去采摘以后它才能够生发的。那也不用临时忙乱，二则也不致作践，也不会糟蹋东西，白辜负了很多的东西。三则老妈妈们也可以借此小补，就是这些老妈妈在园子里面，她们有固定的薪水，可是薪水有限，所以她们在园子里面也不见得尽心尽力。可是如果你说好，这一块的水果都由她管，她就每天来了，因为那块地有她的。其实我觉得根本就是一个员工分红的观念啊，就是说这个园子不再是我们主人的，是大家都有利润了，可以员工分红了，所以她就不一样。你可以看到五十六回整个在讲企业、讲产业、讲治国。那有时候也会觉得国家也是如此，你觉得这是你的国家，好像跟我也无关了，那他就不会有那个参与感。他现在就是让这些老妈妈说，这是你们的啊，你们对生活里面可以有一些补贴，所以这些老妈妈就会比较尽心尽力啊。他说也不会冤枉他们每年在园中辛苦。那第四，还可以省了些花儿匠、山子匠，每年还花很多钱请这些花匠来打扫啊，这些清洁啊，这些工钱。他说你看多好，一二三四这么多的好处啊，不止双赢，简直是四赢，就是有这么多的好处，为什么不这样子来做？好，宝钗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画，这段写得真好啊。有没有发现李纨跟探春谈，宝钗看墙壁上的字画，这叫做事不关己莫开口。所以他处处就在表现出，宝钗说你们谈你们的，跟我无关，因为你们家里面的事我不要管。因为宝钗自己家里一大堆当铺店铺他管不完，他觉得我不要管你们的事，管你们的事到最后我还要被人家骂啊。所以这是宝钗，就是他在看字看画，他就不愿意加入，听如此说就点头一笑说，善哉，三年之内无饥馑矣。了不起的话啊，其实我们都读过这句话的。可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对的人去治国的时候，三年里面这个地区不会有灾民，不会有饥饿啊。现在你就很害怕说五年之后会怎么样，健保费会变怎么样，什么东西会变怎么样，因为这里面就是管理。管理其实让人有一种稳定，就是说不要怕，接下来是一个富裕的一条路，可能十年二十年啊，他有一个稳定性在那里。所以三年之内无饥馑，就是过去你就觉得，哎，这个人做官了，他来做高雄县高雄市了，所以三年之内无饥馑矣啊，大概没问题了。所以那里面有一种政治的安定感。所以宝钗真是了不起，就是他在那边看字看画，可他都听在耳中，然后说好了，没问题了，这个贾家大概至少暂时度过一段难关。那李纨笑着说，这是好主意，这一行啊，如果这样一执行的话，太太一定很喜欢。他第一个省钱事小，那第一省人的打扫，专司其职，又许他们去卖钱，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啊。这八个字，使之以权，就是你有专人管理，给他权利，授权给他，然后又让他有利益跟收入，他怎么会不好啊？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八个字大概就是管理。就是你做一个管理，做一个企业，你要有专责的人，你能够授权。其次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分红，都有好处，使之以权，分之以利，没有不尽职的。好，平儿就说，这件事须得姑娘说出来，我们奶奶虽然有此心，也未必好出口。有没有发现平儿很聪明，就说这个事情还是要你们来提出来，这个王熙凤我们二奶奶大概不能提，为什么？ 这里面就是说这个东西一分以后又有利害的关系，平儿太聪明了，就是他做王熙凤的特别助理，他想王熙凤绝对将来不要又挨人家骂，因为会不会想到说这个园子谁分到谁没有分到，第一个就已经要挨骂了。那探春还是年轻，还是有一点天真跟浪漫，所以改革只是有一点浪漫的，可是王熙凤不会改革，王熙凤太世故了，太世故，改革者是要有一点浪漫，因为这个事情绝对会引发为什么你给他不给我，马上人事的这种纠纷就会出来，所以平儿好聪明，马上就说还是你们提吧，王熙凤不适合提这个事情。那此刻姑娘在园子里说，探春你就住在花园里，那不能多弄些玩意儿去陪衬，反叫人去监管修理图省钱，这话断不好出口。好，宝钗就过来摸摸她的脸说，你张开嘴我瞧瞧你的牙齿舌头是什么做的。好，这里面有没有发现只有宝钗发现平儿真厉害，因为宝钗也是一样，就宝钗事不关己莫开口，那现在平儿是说事不关己不要惹到我们二奶奶身上去，所以这都是过去做人的哲学，就是说你在这个家族里如果这个改革失败的话你就倒霉了你可能就倒霉。所以探春在这里有一种热情，这个热情也是因为她年轻，也是因为她第一次做事情，所以她觉得这个事情如果这样做是有这么多好处，可是她没有想坏处，这个坏处是什么，是人事的复杂，她没有想这个部分。所以宝钗就说，这个平儿真聪明，就说你的牙齿舌头给我看看你到底是怎么做的，从早到晚你讲的话没有一句不合身份，每一句话都是为你二奶奶做的这么死心塌地忠心耿耿，那宝钗看出来了可是宝钗自己本身也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们就是我觉得老于世故。所以一般从人情上来讲，读《红楼梦》的人都不喜欢宝钗，都喜欢黛玉，因为宝钗太世故。可是从社会性上来讲，宝钗的世故其实有它的重要的部分，因为我们常觉得这个社会都是天真烂漫的人大概也完蛋了都是林黛玉，你大概也可以想象那个社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宝钗有他们的孤独跟苦闷，就是他们世故，他们这么年轻就失掉了那种年轻的某一种梦想跟浪漫，其实有他们的苦处。那因为这么大的家业的担子掉在他身上，所以他就必须比较务实起来他说你从早到现在说了这些话一套一个样子，也不奉承三姑娘，也没见她说你们奶奶才短想不到，三姑娘说一句你就说一句是，横竖三姑娘一套话出来你就一套进去，总是三姑娘想到的你奶奶也想到了，只是必有个不可办之故，这伙又因为姑娘住的园子不好，因为省钱令人去监管，你们想想这个话若果真交与他人弄钱去的，那个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许掐，一个果子也不许动，姑娘愤中自然不敢，天天与小姑们就吵不清，小姑娘们就吵不清了。好，宝钗已经想到了，就说这个花园比如说林黛玉住在潇湘馆，林黛玉住在潇湘馆，所有的这些竹子啊这些东西她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去处理，那可是现在有人管了，有人管你掐一点叶子也不行，掐一个花也不行，接下来就一大堆吵架的事情。所以宝钗已经想到，可平儿也想到，探春没有想到。所以这里面就是两个世故的人碰到了一个天真烂漫的人。那当然我们喜欢探春是因为心力除弊必须有他的浪漫必须有他的天真，可是宝钗在那边看话就说哈，你别想得那么天真了，将来吵架都吵不完。然后平儿说出来，那你们在花园里住着由你们来提，我们不好提这个事情，宝钗就过来看他的嘴巴了，说你到底怎么长的就是这两个人是精明剔透那他这样远愁近虑不亢不悲就是他在赞美平儿，远愁近虑就是他心里面有这么多的担忧，这么多的思虑，所有的事情都考虑到，而且不亢不悲，他没有说王熙凤没有想到，他也不会说探春做得太莽撞，所有的措辞这么好所以宝钗今天他如果选总统我一定选他一票或者是这个平儿如果选总统的话你一定选他一票，就是这么懂事的一个人，所有事情拿捏分寸这么好。他说他奶奶便不跟咱们好，听他这一番话也必要自愧的好了，不和的也就和了。 探春笑着说，我早上起来一肚子气，听他来了，忽然想起他主子来，素日当家使出来的好撒野的奴才啊，就说本来想要整整这个平儿的，我见他更生了气，谁知他来了避猫鼠似的站了半天。好，这里又讲到说平儿连坐都不敢坐，所以如果平儿那个时候大拉拉坐下可能就被挨骂了，他就一直连坐都不敢坐，站了半天，怪可怜的。好，有没有发现说事项很重要，就是你知道这个人在气头上，你最好别惹他。所以我们现在常可怜一些小孩子，尤其学生在学校聪明的不得了，考试也考得好不得好的不得了，一出去做事就一塌糊涂。我就跟他说，他就跟我说，怎么搞的，那个经理间骂我一顿，我说你不识相，你不知道，你看看人家脸色。因为他们现在最缺的是这个东西，就是察言观色，可能不知道，因为人都有一些情绪，可是我们从小就知道，哎，今天妈妈要打人了，我早点溜掉，那我就常常笑我家里的兄弟姐妹说他们笨，他们就刚好就挨到那个打这样。那其实察言观色是说你知道说你不要去碰那个气头上。那平儿这个时候就是说他一直从早到晚站在那边啊，避鼠猫一样，说你是猫我是老鼠，那我吓得个半死，所以别人反而不好意思了啊。所以他用了一个很弱势的方法，使他自己处在一个可怜的一个位置上，就别人反而不好意思指责他啊。那他说站了半天怪可怜的，接着又说了那么些话，不说他主子待我好，倒说姑娘不忘待我们奶奶素日的情谊啊。这一句话我不但没了气，我倒惭愧了，又伤起心来。我仔细想一想，我一个女孩儿家，自己还闹得没人疼没人顾的，我哪里还有待人的好处。口中说到这里不免又流下眼泪来。好，就是探春还是有那个委屈，因为这一天妈妈来闹过，这个委屈不会一下过去，所以这是了不起的作者，就是说最后还是讲到伤心处，就是我一个女孩子家应该有人疼爱的，结果没有人疼爱，因为最能够疼爱你当然是亲生母亲，就是亲生母亲竟然如此作践你侮辱你，所以她觉得那个伤心，讲到伤心处她又掉下眼泪来。那李纨看她说的恳切，又想她素日赵姨娘每每飞榜，还不是一天两天没事就来造谣，就来说一说话，在王夫人跟前也被赵姨娘所累，就王夫人其实很疼探春，虽然不是自己生的，可是因为赵姨娘的关系常常就要疏远探春，因为觉得很尴尬，就是她的妈妈是这样的一个不知好歹的人，就有一点疏远她了，那也都不免流下泪来，就赶快劝她说，趁今日清静，大家商议两件心力除弊的事，也不忘太太委托一场，干嘛提这些没要紧的事做什么，那就劝他。那平儿也说，我已经明白了，姑娘你说谁好就派他去就是了。那探春说，虽然如此说还是要回你奶奶一声啊，就说毕竟我们是代理，王熙凤才是真正的总经理，你要不要还是回报一声，我们这里搜替不已，已经不当了啊，我们这里自己做了主张，自己在这边已经筹划，其实已经不对。就探春很聪明，他要告诉平儿说，王熙凤还是总经理，他只是在请病假，我们不能越权到好像他要走了，啊，再也不会出加护病房了。那所以这里面也是一种分寸啊，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代理是一个很难的工作，那个代理是说你不晓得那个代理的关系是什么。有的时候真的是代理，可能这个人已经升迁，然后你要补这个缺。有的时候其实人家在病房生病，那你不能想说，他就不会好，不回来了。那么所以这里面的这个代理的身份非常为难。他说我们搜替无疑，就是我们已经做得太过了，把很多的小事都做到了，那已经不当。那你奶奶是个明白人啊，因为我们觉得王熙凤不会计较这个，我们才这样做的。那如果是糊涂的我也不肯，那倒像整天在抓奸一样。那抓奸这个字就是说有一点在表现了，好表现，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冒出头啊，好像我们自己好表现。所以探春这里也透露出探春并不是一个好表现的人，他平常也不那么出风头啊。抓奸其实最好的翻译就是出风头，那他说我并不是那种爱出风头的人，是觉得这个家族真的很多事情要改革，所以我们才来建议。那也是因为你王熙凤心里明白，所以我们才这样做。所以下面他们就开始把花园里面所有的人名单列出来，就开始要执行。可他要平儿先去报告一下，说你跟王熙凤说我们可不可以。那平儿当然一下就回来说， 王熙凤高兴得不得了，说早就应该这样子执行了，所以就开始分配，说谁管什么谁管什么谁管什么，然后所有的事情就分配妥当。所以小小的一件事情，可是看出探春在五十六回里面作者对她的某一种赞美，就是这个人绝对是治国的才能啊，就是其实小花园就是治国，那考试不是治国，考试其实不容易看出治国，可是真正的治国大概是在一个真正的事物的管理跟它的分配上面，以及如何去把一个产业的东西能够生发出来啊。所以我很希望五十六回能够对今天的社会，现代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啊，因为它绝对不只是一本古书而已，它讲的东西是非常深刻的东西。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讲五十六回的后半，谢谢。